听乐，玩乐器，享受生活，欢迎收听乐手潮播客室。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傀儡。Hey，其实我们去年做了一个90年代音乐系列，受到蛮多听众很喜欢的，尤其像我们讲音摇啊，然后我们请了泼猴的小天来讲 New Metal， 所以我们今年会延续，就是我们再聊一聊曲风。然后我们今天讲一个很特别的，可能是乐手潮史上最成人的一集，大概吧。对，我们今天请到 Desecration 的主唱 Ice。
大家好，我是 Desecration 主唱 Ice。
对，有没有听到很可爱的声音？可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黑金属。
Yes.
Black Metal,
Black Metal.
好，我们进节目。我第一次看你们表演，然后结果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你讲话跟唱歌的声音就直接差超多了，
完全不一样。
对，在我们现场这位 Desecration 主唱，
对
Ice， 他是唱黑金属。
对，
黑金属的主唱。然后其实我最早开始注意到其实是 Blair Witch 那个时期就有看到了。
对对对，其实大概08年吧，我们就跟我以前吉他手新亚，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来组一个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女团吧，那其实她玩的不是黑金属，她玩的是比较歌德金，他就想要组一个全女团这样。然后后来因为他们一直找不到主唱，所以我就进来。那因为我在加入 Blur Witch 之前，我还有一个黑团叫黑迪斯。
哦，黑迪斯。
对对，更久。那后来因为我跟他都喜欢黑金属，所以我们就想说，哎，那试试看，大家玩玩看。哎，没想到这一些女生都喜欢。
哦，是
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几乎都是女生的黑金属。那后来因为吉他只有一把，就是要去铺那个音墙，有点没办法，所以我们想说再去找一把。但你知道那个时候女吉他手不好找，所以我们后来有一个 session 就是有来帮我们，就是
就来客座，
就现在暴逝者的阿强。
哦，是。
对对对，他就有来帮我们这样子。
哦，
对 对，
哦，他也是那么早就已经在这圈子里面。
其实阿强是我以前黑利斯的团员。
哦，是。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乐团圈牵来牵去，其实大家都是，哦，我们曾经组过团啊，这样这样，
对对对对
对。其实如果你要玩黑金的话会更小，因为你找来找去就是那几个。那当然也有那种前辈级神兽级的那个，我们可能就是无法去认识到，像我们之前更早的还有像是黑弥撒种啊，那一些，对，那些前辈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开始玩的时候他们也都几乎都退了，所以也都没有机会去认识到这样子。
哦，欸，可是这样讲起来，其实黑金属这个曲风好像在台湾历史不短耶。
90年代就有了，其实跟挪威那边差不多。
哦，真的假的？那么同步啊。
对对对对，只是说比较起步比较慢一点点。像最大家最知道就是早期的闪灵啊，
他们
1990几就开始在玩黑金属啦。
哦，是。
对对对，那像黑弥撒好像是跟他们差不多时期的，所以其实在台湾早期我还蛮讶异的，因为我来不及参加那个年代，所以后来回去看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原来台湾在大概1990的那个年代就有黑金属了，觉得哇，还蛮就是跟得上世界的潮流这样子。 对，因为像那时候 Empro 啊，然后Mayhem啊，他们其实也才刚开始，
对对对，
没有很久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还是 56K 波接啊，就是你也没有网络。
哦，没有啊，没有
查这资料。
对啊，像之后我在念书的时候认识台湾之前还蛮有名的一群人，就是地狱大使，他们就是专门，对，专门进从国外进那个黑金属的唱片，
有点像那种团购的。
对对对，他们那时候就是专门从国外买回来这样。那然后那时候很好玩，你要买的话他也不是说网络下订，他就是给你一张 list， 然后你自己去选，然后选完之后他就会帮你去订。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订的。那时候就其实有一群人，他们有一小群人，他们就在听，专门在听黑金属，而且他们听的非常非常偏，他们就是以谁找到最偏僻最冷门的黑金属那个人就最厉害。对，所以那时候我还听了蛮多奇奇怪怪的团，但其实这个都已经现在线上完全听不到，然后现在在不在也不知道。对，
欸，那我们在开始就正式进入这主题之前，我们可能因为毕竟黑金属算是其实90年代就已经在的东西，然后基本上它一直不是说，欸，一个重金属很主流，尤其其实这市场主要还是被美国 直接把控的，像可能过去十几年就 Metalcore 啊、嗯、然后 New Metal、嗯、那些时期就这些曲风其实算是以重金属来说蛮主流的，甚至像联合公园基本上已经就是大家把归类到流行音乐这一块。
对对对
对，我们可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黑金属是怎样的一种音乐。
黑金属哦，其实大家最有印象一定就是反基督。那确实黑金属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基督教有点关系。
哦，是。
对，那这个就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就是那个时候基督教盛行嘛。那
你讲的是很几个世纪以前吗？
哦，好几个世纪以前吧。那时候可能那个挪威人都还在，你知道开海盗船之类的。
海盗维京人。
对对对对，那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宗教，他们就是信那种欧丁啊、索尔啊，嗯，那些都是北欧的神。
现在大家忽然都认识这些人。
对对对，那后来呢，就是因为北欧有一个某一个国家一个国王，他就是想要把基督教引进来。那你也知道基督教之前要去让信徒去信他们的时候比较激烈，所以会有什么十字军东征，就是打仗啊杀啊，所以那个北欧的国王他也是采取了一样的方式，那就会导致说其实在黑金属发源地挪威人他们心目中觉得其实基督教不是他们的信仰。那一直到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八零后九零年代，那刚好就是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他们叫做那个 Black Circle， 就是我们如果有看对 Lord of Chaos 的话，其实里面的东西大概80%-90%都是真的。那当然就是有一个头咯，就大家最知道 Mayhem 那个已故吉他手 Euronymous。
Mayhem 是就台湾好像翻译叫异教狂徒乐团。
对对对，其实我还大概最近才知道他们被翻成异教狂徒。
哦，真的假的？因为台湾我记得是有代理商，就是台湾是有代理的，他们 CD。
对对对，那其实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就是他们这些我们知道像什么 Ampro 什么那些到台湾来会变另外一个名字。然后有一次我去逛 CD 店，然后一看就这是什么，然后后来拿起来哦 Ampro。 对对对，那就是刚好他就觉得说基督教不是属于挪威人应该信的，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就是一个宗教这样子。那于是说他们就会去创造一个比较愤怒的东西。那因为其实我觉得 Euronymous 跟我有点像，我们就是不想跟别人一样
啊。
对对对，所以他就去创造了像最初这种像黑金属的东西。那有一说是说黑金属这个词或这个音乐是从那个我不太会念，它叫 Venom 是不是？
Venom，
对对对，
毒液乐团，
对对对。那他们有一首歌叫 Black Metal，
对，他们有一首 Black Metal，
对。那又有一说是说从 Bathory 那个时候那个曲风开始，然后一直到挪威之后被他们就是加了更重，然后更快。那当然就是这位 Euronymous 先生就不想要跟人家一样，所以他就去创造了他自己的那个风格。那再加上大家最知道的烧教堂事件，
烧教堂，
对对，他去认识了另外一个更极端的叫做 Vi，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个有人念 Bruzum， 但其实他是 Bruzum。 对，
就北欧他们那边当地的发音是这个样子。
对，那这位老兄更极端，他就觉得说好，你 Euronymous 可以做，我要做的比你更疯狂，所以他就去烧了教堂，Fantov 教堂。那个教堂我刚好去年四月有去看。
哦，是重建好了。
对对对，重建好了，对，那真的蛮漂亮的啦。所以，
哦，是，
对啊，其实要叫我烧我也是有点舍不得。
我们刚刚讲的 Lord of Chaos， 它是一部就大概2019年的电影，一部翻拍的剧情片，可是就它是讲这个乐团的故事。
对，它其实是它在讲 Mayhem 的故事，那其实里面还蛮多东西可以参考的啦，但是不要100%相信，毕竟它是电影。
它好像在电影一开始就是说 Based on Truth and Lies， 就是在真相跟谎言之间，然后依据这样去改编。
对啊，当然因为 Euronymous 也走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出来说到底是对还是怎样。但我知道 Vi 本人他就很排斥这一部，他觉得说怎么会把他写的就是这么坏，他其实没有这么坏，
团员不太能接受。
对对对对对，那但其实我觉得他还是蛮有参考性质的。如果说你对黑金属的发源或者是他的一开始的历史有兴趣的话，其实都还是可以参考一下。对，那后来我记得黑金属他就是从反基督一直开始，到后来就变成说他去写一些 到越来越近代，他就会去写一些像战争啊，或者是说一些对社会病态的一些阐述，或者是甚至那种就开始发展出什么战争黑，或者是发展出自杀黑，那种就是探讨生命的，为什么我今天就是每天醒来说我是谁，我在哪里，那种就是自杀黑。
哇，这个就是文青黑金属。
那个还不太像自杀黑的话，它其实比较像，用医学来讲，它比较像忧郁症。
哦，哇，它主题其实润局整个被拉开了。
对对对，它就是从反基督开始，然后一直被越拉越开，就是开始去写说，哎，有的可能这世界不公不义啊，或是说战争，像比较有名的德国一个黑团叫 Anstley， 还有瑞典的 Marduk， 他们全部都是在写战争的东西。对，那他们的曲其实慢慢的就是跟编团也会有一点，跟编金会有一点融合这样子。
像 Thrash Metal 我们就可能讲比较常听到就 Metallica、Megadeth， 就他们演奏风格。
对 对， 對。
因为其实就因为我自己是乐手嘛，那如果其实以我吉他的角度来看，我们一般讲重金属可能声音是噌噌噌噌噌噌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可是像黑金属其实它的声响蛮特别，它有点像是。
对，它就是连续，然后高频多，然后那个痛越破越好，越难听越好，
越
近
越
好。对，
就是说它的音色上面其实很极端，很像噪音的东西。
对，其实就是最早期比较粗糙的，他们大概就是走那种玩就是超失真，超失真。你可能有一些人不喜欢，你听了耳朵会不舒服，像。黑弥撒它其实还是对不起，现在已经改名叫黑弥撒。
黑弥撒，哦，好怀念这名字。
对对对，它其实有一张专辑，它就是完全还原最早期的黑金属。那一张专辑其实我还听蛮多人跟我说他听不下去，因为太像噪音，太失真了，就是整张专辑整首歌听起来就是嚓嚓嚓嚓嚓嚓的，但其实那个就是最早最早最原始的黑金属。对，像甚至 Vi 在录音的时候，他也跟录音师说你给我一支最烂的麦克风。对，那像 Dark Song 他们在录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是用录音机啊卡带放下去录啊，就一张专辑出来了。其实我还蛮想这样做的啦，因为就不用在那边take one take two 再重来。
北欧黑金属是宅路的先驱。
我想应该是。
不过其实我们讲到黑金属，其实大家印象最直接，因为基本上我们听歌都是听唱歌为主，然后其实早期我们也看过九孔模仿过 Freddy， 然后就是他会故意用这样声音去弄。黑金属其实过去就是给人的印象最直接，就是他们有一种嘶吼的那种唱腔，那种好像我们叫做黑腔。
黑腔，对。
对，为什么他们用黑腔来唱歌？
这个的话呢，其实因为黑金属它就是要去营造出一种阴森、死亡、
阴森死亡。
对，然后像比较有名的就是已经离开的最有名的那个 Dead。
Mayhem
Dead， 对，那
他的名字叫 Dead，
对，他就是 Dead， 他的艺名叫 Dead， 对，他其实有自己的名字。那他就觉得说，我要用这种唱腔，就是那种类似恶魔的唱腔，然后就是哀嚎，然后高频去表现出说我这个音乐想要去呈现的，就是给人家的那种冷冽感、邪恶感，所以他觉得，我用这个方式表达出来是最符合这个精神。那当然像 Vi 的部分，他就是用那种绝望的哀嚎，他也是觉得说我写的音乐我要表达就是这样子，那久而久之好像大家就跟着这样唱了。
是，
就变成就是这个黑，就是你要唱黑金的话你就是要用黑腔唱。那当然现在进步到后来，我也听过有黑腔跟清腔夹在，就
已经开始不是纯吼这样的，就他有一般唱旋律的东西，
就开始会有旋律的东西了。对，那其实我觉得说一个音乐有在进步是好的啦，对，我也不会去排斥说可能早期的比较好或是近期的比较好这样子，对，但我觉得你只要基本架构，你写的东西，你要表达的东西，就是还是符合在黑金属这个精神里面，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都会想去听听看。
就 Desecration 他们表演的时候是其实蛮我跟你讲传统，就是有化妆的，
对
对，
是
有化那种白的黑的，
对，
我们说
化师妆，
师妆，
对对，师妆的话也是 Dead 从 Dead 那边
哦，他开始也是他开始画的，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追求死亡的人，他觉得说我画了这样子，我就更像那种死亡的样，因为人走了之后就是血液停止循环会变白嘛，嗯，那开始腐烂的话就可能会变深什么，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要画成这样，就表示说我是一个已经死亡的人，他甚至会把表演的衣服就是拿到土里面去埋。嗯、就让它腐烂这样子，然后在表演的时候拿出来穿，我觉得还蛮屌的。对，我还蛮想这样做的。对，
然后听起来好有机的感觉。我觉得他们好像做了很多创举，我们后来才跟着在做的事情。
真的真的，也感谢有他们，我们才会去，应该是说他们去创造一个最早最早黑金属的这个架构。要是说今天来了一个穿盔甲的，那我可能上台就要穿盔甲。嗯，对。
你讲的好像是阿蒙阿玛斯会干的事情。
哦，那你是直接把维京船开上去？
对对对，有一个北欧的乐团，就是他们都是唱那种维京人的歌，就他们我看过他们演出，就是两艘战船、
对，
在舞台上面，然后
对，然后每一个都是很彪形大汉，你知道，还拿一个那种牛角杯，
对，大胡子，就完全维京人。你印象维京人什么样子，他们就什么样子，
就是他们，对，他们就是维京人，对。
哎、欸，不过这样讲起来，北欧的重金属好好玩哦、嗯，就是说感觉就是很把 cosplay 跟音乐是结合在一起的感觉。
其实维京战船没有我们印象中的那么豪华、嗯、像我去维京战船博物馆看过，他们就真的就是一个船底，就这样子而已。哦，对，
一个龙骨，然后架起一个周边，然后一个，
它就真的就是一艘，就是一个船底，然后一个那个那叫什么
旗杆，
对，一个旗杆，就这样，也没有说什么豪华，像神鬼传奇那种那么豪华的、嗯，没有没有，它就是这么简单。然后维京人就搭着它去打天下，
好厉害，
真的。
因为我听说，就是说他们这船的好处，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包括到岸以后，这船是直接可以搬的，就是他们其实不是说只限在海上，就是他马上可以从这边搬运船到下一个地方，然后再上船，就他们。移动很激动，
对对对，这就是我觉得维京人还蛮厉害的地方。但其实就我去北欧的，就是去芬兰、挪威、瑞典这三个国家的经验来说，其实我发现其实维京人很友善，
维京人很友善，
他们真的很友善，但有因为国情的不同，那当然民族性会不太一样。那像其实芬兰人大家都以为他们是维京，但其实他们不是
啊，芬兰人不是，
他们是匈奴。所以你会觉得很好玩的是，北欧五国里面只有芬兰文跟其他四国不会通。
哦，是哦。
对，
好特别哦。
对，后来我有去看才知道说，哦，原来芬兰是匈奴的后裔，所以他们的语言跟匈牙利比较像。
哦，是。
嗯，对。那他跟其他挪威、瑞典、冰岛、丹麦不会通。嗯，对，
就本来是亚洲裔的，跟原来是就是欧洲裔的，
对，他应该就是被那个吧，成吉思汗赶到，
就赶过去了。
对 对，
像我们讲突厥人是土耳其人嘛，
对啊，对啊，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所以你那一次就是为了要去看可能跟黑金属相关的一些东西、嗯、一些文物，所以你跑去北欧去玩。嗯嗯，
对，其实我一直很想去看挪威的一个以黑金属为主的音乐季叫 Inferno。
Inferno。
对，其实我已经对，就地狱。其实我已经计划很多年了。嗯。那其实，在 Inferno 之前，他们那边还有一个更有名的，但已经停了，叫 Hole in the Sky， 天空破洞。
哦，这个我没听过。
对，但这个已经停掉了。嗯、那所以，所以我想说，哎，刚好去年存款也存够了。嗯。对，那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去。就是去看 Inferno， 然后顺便去挪威走一走、嗯、那当然去挪威因为我自己玩黑金属，我想说哎、欸，那就是一个回故乡的概念。对，那当然人家找的一定都是什么博物馆啊什么，但我就是都去找那个就是那一些黑金属的地方，比如说Gogoros 拍过照的那一条街、嗯、对，或者是说Vice 杀掉 Euronymous 的那个公寓，
哇，
对，
命案现场。
对对对，
前几年有一部重金属纪录片，然后那部也叫《重金属之旅》，
就还蛮多的啦。
对对对，
其实还蛮多重金属纪录片。
不过那部真的那部比较久，嗯、然后 Google 主唱最经典一句话 ，Satan。他就只讲那个 Satan。
其实他人很好、
哦、真的吗？
他人非常好，我刚好非常幸运的在 Inferno 会场外面遇到他。嗯、那个时候我就看说，哎，这个人好眼熟，好眼熟，好眼熟，好眼熟。嗯、后来才发现，哦，他是 Gao。
对，高尔主唱在 Gao。
对对对，那后来我想说，好，鼓起勇气去跟他讲说，拍个照也好，因为你知道这种。嗯， 黑金属的神人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
对
对，而且你又在转角遇到他，
转角遇到，
对，转角遇到高，对。那后来就是有去跟他稍微聊了一下，发现他人真的很友善，
是
非常非常友善。他就是聊天的时候是非常诚恳的看着你的，
嗯，
对，然后他会一直抓着你的手。
啊、他是看到你灵魂深处的，就是、一直看着你。
我在想他，对，就是那种看到你灵魂深处。
哇塞！
对，然后超级有诚意，人非常的好。
哦，是。
对，就算他的乐团，他现在的新乐团，隔天才表演，他其实提早一天就到了。嗯、然后南瓜提早一天到，还有去他的艺廊扑空。
哦，是哦，是。
对，他在那个 Bergen 那边有开一间艺廊。
哦，他自己是艺廊老板。
对，然后他又有红，就是品酒、红酒这样子。
对，
因
为访问他的时候常常在他酒窖里面，
对对对，我想说哎，刚好去 Bergen， 所以就想去他艺廊看，哎，没开哦，原来他人在奥斯陆。
因为 Gogoroth 我记得给人印象最深就是他的表、嗯、他们演出的时候就台上会有裸男裸女被吊在十字架上面，
这是早期待我2008年看的时候，
嗯，
对对对，那那个时候其实或许那时候刚好真的是为了呈现Gogoroth的感觉，所以他几乎都是不讲话，因为我2008年有看到、
嗯、
那他就是一整场完全不讲话、嗯、就是歌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然后就觉得说、哦、这个人感觉好可怕哦，但后来才发现说哎、欸，原来他是一个这么友善的人，
大叔
也不算耶，他也不算大叔，他保养的其实很好，
保养
对，而且我觉得你跟他讲完话你可能会就是会被他圈粉
哦、
oh. ，对对对，他就是超级有诚意，然后超友善、嗯，然后连表演完之后，可能很多乐手就直接后台喝酒或走嘛，
嗯、
他还会到观众群里面去。
哇，
对我就觉得哇，就去跟人家熟熟，然后觉得嗯，真的是跟我那个时候想象那个 Satan 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很多，嗯、包括他们的音乐是很吵很杂的，然后主唱唱腔又是一个、嗯、啊这样的东西。那为什么这个风格好像会变得好像全世界都有这种曲风一样？因为其实我相信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很多音乐可能就真的是地方性的。
对
对，那为什么这个音乐是因为谁或哪个团，所以他说哎、欸，好像至少大家都听过，像台湾马上在90年代就已经跟上了。
对，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我觉得其实Mayhem的功劳还蛮大的，
嗯，
对，但我也是觉得蛮疑惑，我说哎、欸，在那一个网络还不发达年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把自己的意念传达出去。当然我知道有一个非常土法炼钢的方法，就是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卡带。
嗯、哦、对
对对对，那当然有可能就是说哎，这个音乐有去敲到可能世界各地的某一些人某一群人的那个感觉，像因为我一直念的都是教会学校、
哦、
对，但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东西、
嗯、
所以我去接触到这东西，我觉得说哎，就是有一个人觉得哦，有一个人可以听你说话那种感觉，对，就懂我那种感觉，所以或许他就是在这样全世界去散步的时候，就刚好去打中了某些人的那种心理的感觉、
嗯、
或者是说因为他们就是一块、
嗯、
然后就是冷，那可能也有去打到一些想要挑战自我的乐手，比如说他鼓就真的很快、
哦、
非常的快，
他
这种对对对对对，
鼓打超快，
对 对, 对，那可能就有一些乐手会去想说哎，那我可不可以跟他一样，或者是说我可不可以更快这样子、
嗯、
尤其是他们的鼓手 Hell Hammer， 我们都说是人体那个鼓机，他完全不会掉拍，
嗯，
对，然后又快，然后每一个拍子的 punch 又够，
嗯，
对，这还是蛮多鼓手就是想要去达到的一个目的、嗯、
其实这音乐家就除了音乐本身，其实早期这边的确有很多很厉害的乐手在投入这一块的音乐上面，
确实是有，但我知道的就我所知吉他手他们其实不太会想要去玩黑金属，因为对他们来讲无聊，
就一直刷刷刷刷刷刷，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嗯、然后没有办法 solo、
嗯、
对，就我身边的吉他手我听到的几乎都是这样子，但鼓手都很有兴趣，
嗯，
对，因为 Hell Hammer 真的太厉害。
嗯，
对
对啊，因为其实我记得应该是《闪灵王朝》还哪一本书吧、嗯，小黑其实有提到说，就黑金属他们基本上是把吉他当作很小提琴啊那种弦乐器，就是一直弹，
就是一直刷扣啊，一直，因为其实就黑金属来讲，它吉他不是主体，它只是帮忙铺音墙的
啊，
对，就是把那个麻那种感觉就是铺满，
嗯，
铺满，它其实没有一个乐器是主体，它就是全部都是出音墙的，就是铺音墙，所以说对一些 比较对一些吉他手来说，他就会觉得说啊，我没有办法去表现我自己，对，我没有办法去 solo， 我没有办法去可能去分什么桥段，我顶多就是像 Immortal 的阿巴斯这样子，用那叫什么分解和弦，是不是去过个，对，去过个那个桥段，然后又马上回来噔。那对吉他手来讲，其实真的蛮无聊的。对，
其实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其实我们讲朋克乐，因为其实朋克跟黑金属感觉上，他们因为像最早朋克乐基本上也是在反映他们可能英国啊，他们当时的社会现象。
对对，
就其实主唱反而就是在这种曲风上面是一个主体。
对，但黑金属其实没有人是主角。
哦，真的全部都不是主角。
对，全部都不是主角，就是大家就是一起把这个音乐这个气氛做好这样子。对，那当然你主唱唱的好不好也是有一点影响啊，但他不会去以主唱为主，也不会以鼓手为主，那就是大家就是去铺这个感觉，这个音乐这样。
就是玩起来一团和气的感觉。
是啊，所以我们人都超好的啊。还有很多黑金属的乐手其实他们都吃素啊。
啊，吃素哦？
对啊，还蛮多素食者的，像Mayhem之前的吉他手 Blasphemer 他就是素食者。
哦，是。
对，还有像 Emperor 的主唱啊，他还有得过什么社区贡献奖，
社区贡献奖，
就都是好人，他们都是好人，真的，就是排除了最早最早那些 Black Circle 那一些，就是为了要保表现自己，可能去烧教堂，或者是甚至是伤害别人那一些，其实到后期他们其实人都不是说你在台上看到那样子。对对 对，
就有点像那种你不能因为就嘻哈里面有人是玩帮派嘻哈，那你就说嘻哈全部都是坏人，
然后可能说你说这些乐手和善，其实跟挪威人的个性还蛮像的。
哦，怎么说？
我在Bergen 车站，然后我要去坐那个轻轨去看那个 Fontov 教堂的时候，因为我一定不会看挪威文嘛，那因为他那个就是只有挪威文，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要坐哪一边。
看不懂。
对，看不懂，我不知道我是要往这边坐还是这边坐，那我就去问一个白发苍苍的爷爷，我想说完蛋了，他到底会不会讲英文。那后来没想到爷爷会，然后爷爷就看到我就说哎，怎么了吗？我就说我想去那个 Fontov， 那我要往哪边坐，他就说我带你过去，
带你过去。
对，他带我过去就是对的线。对，然后他还教我怎么买票，我就觉得哇，
人情味，
真的。而且我在挪威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一脸看起来就写着我在迷路，就是随时随地都会有人来问你说哎，你要去哪里，然后就是有没有需要帮忙。对，我就觉得哇，就是或许有可能也是因为我是只有自己一个女生啊。对，
亚洲人。
对对对，那他们就觉得很神奇，怎么会一个亚洲女生自己在那边啪啪照这样子，然后还去那种别人不会去的地方，
就不是观光客路线。
对啊，像我在 Bergen 我要去找那一条街，我大概就是问了好几个人，然后他们都问我说你怎么会想要去那里，我就说哦，因为我就拿手机然后我想要去这张照片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说听黑金属哦，我说对。
他们都知道。
对，但不是所有挪威人都听黑金属。
对，因为那个终极之旅的导演也是说，他说一下飞机，然后海关问他来做什么，然后说我来拍音乐纪录片，然后黑金属嘛，
对，
就是好像是一个，他们有讲说这好像是他们国家一个很大的文化输出，
这已经是他们很珍贵的资产了。真的真的，我觉得是
资产，
算黑金属应该在那边是国宝，但其实黑金属在那边不流行。对，我后来去看的时候发现其实不流行，它的普及没有像我之前在芬兰一样，因为芬兰有一阵子宣誓还蛮
流行，就
秋肉 Bolden， 对，我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他们的 CD。
哦，
对，
它已经是流行音乐等级。
对，它的普遍度其实没有像芬兰那么夸张，而且你可以在你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吉他。
哦，是哦。
对，这是芬兰给我一种哇哦，哇哦，我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 Children of Bodom 跟吉他。对，但是挪威就没有。
因为挪威好像是他们是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教派，是不是？就以宗教来讲，
对，他们其实人民还蛮就是比较保守，但其实他们真的超友善的，他没有像芬兰人冷。芬兰人就是，
芬兰会冷，
你不认识他，他就是完全不理你。对，之前不是有开玩笑说那个芬兰距离嘛，就是大家排队不是可能都最多间距1公尺嘛，芬兰距离就每个人跟人之间间隔5公尺啊。然后他们的公车满座是什么吗？你只要双人座有一个人坐着，他们就觉得那个位置满了。芬兰跟挪威差很多，
好夸张哦。
对对对，但芬兰人好玩的是，你酒灌下去熟了， 就变麻吉了。嗯，
对。基本上黑金属它就是主要从挪威这边开始发展出来的。
对。
不过看起来它好像在北欧那边基本上就是出现蛮多不同曲风的黑金属。
其实很好玩，嗯，就是现在听黑金属的人，他会分成挪威派跟瑞典派。啊，
真的假的？还有就用国籍直接这样切。
对，有人会分挪威派，有人会分就是挪威派、瑞典派，或者是说有人会分北欧派。中欧派，因为德国其实在黑金属这一块也蛮
哦，德国是蛮发展
的，
因为德国好像
发展的还不错。
德国好像重金属基本上就是流行音乐哦。
嗯，其实也不能这样说，是好死不死刚好 Wagner 在德国
啊，
对
对啊，因为他们好像听说，反正叫雷姆斯汀，只要一发片，就雷姆斯汀只要一表演，马上票就是直接
完售。哦，是国宝啊，
也是国宝，
对啊，是国宝啊，雷姆斯汀是德国国宝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后来我在就是去找，因为以前刚听的时候也一直以为说，哦，可能重金属就是只有在北欧，可能就是挪威派、瑞典派。那后来我在就是深入去发现的时候，发现说，哎，其实德国，也有一派还就是也不错。
嗯，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那种 Anstele 那种走战争黑的，
嗯，
或是那种有一团叫做 Nagofa， 不是 Nagofa 是瑞典的
哦哦，
对对对，
不
一样，不一样，一个 Nagofa， 然后什么 Nagato， 然后就
听起来好像日文动画 Nagato，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火影忍者，
对对，
这是德国那一派的话，战争黑走的还不错，
嗯。
那像我去 Wacken 的时候，就有一个地下的小 label 吧，然后他们就有在，卖自己的发行的那种 地下乐团，那我记得5欧元你可以买，不对，一片5欧元，所以我买了4片，然后有2片是就真的是德国非常地下黑金，我带回去听，哇，惊为天人，
是
就是那种真的是正统到你觉得天哪，他们就是挪威来的，但他们是德国团，我觉得哇，但这两团你在市面上完全没看过，对，我就觉得哦，原来德国的黑金属也是这么棒，
其实在当地发掘音乐是一件真的很好玩的事情，
对对
对，
对，
去日本也会去日本，我就一定是逛唱片行
啊，一定啊，
对吧，就其实很多东西就别的地方没带，然后因为你 Spotify 也不会推荐给你，
对，啊，
就真的是要自己去挖一下，
真的真的
真的很好玩，
像在挪威就我有去那一间现在叫做 Nesbla 鼻血，那以前的话就是 Euronymous 他的店叫做 Helvet， 对，那我就有去那一间唱片行，那有去看那个传说中的地下室，
黑金属的圣地
Black Metal 那个，对对对对，就电影里面出现他们 Black Circle 的那个
聚会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那老板很可爱，然后老板就是他一看到我就说，哎，哪里来的？我说台湾，他就说台湾，我说对台湾，然后一个人，我一个人，他说一个人，然后他就说那你。他就说，我就说，对啊，我是要来就是参观你这间店，然后就是想要去看他地下室，他就二话不说，我带你去。对，那老板人超好，大光头，然后超大只这样。
啊，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一集会变成就是他们的宣，就观光宣传，因为我们其实看很多早期黑金属的 MV，
对，
它基本上就全部都是森林，就是哇，每一个都是观光局的影片那种感觉，
挪威的森林啊，对。真的是挪威森林啊，但我真的没有去森林，我真的是去市区，对，
网络上之前有梗图啊，他说其实挪威街就是他们那种森林的巡守员，然后每天就每年大概有60%的时间是在找那种在森林里面迷路的黑金属团员，
我想如果我在挪威我应该也会是其中之一，对，然后像其实不用看挪威森林啦，芬兰森林就长得一模一样，对，他们就是树的品种因为海拔高所以比较单纯，都是那种我们看到的那种圣诞树，
对，
全都是针叶，然后你一眼望去每一棵都一样，对超好玩，
大家就直接想象魔戒的森林里面感觉大概是这样，
对啊，
没有，魔戒还比较热带一点，
魔戒在纽西兰啊，
对对对，
对啊，
它这个就完全哦，就是一堆圣诞树种在一起，
真的啊，所以他每次像我有时候问我朋友说，哎，你在哪里，他说 I'm middle of nowhere， 就是他在森林里面他不知道在哪里，对，他真的不知道啊，真的没有办法告诉我他在哪里，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 Mayhem， 那可以跟观众讲一下 Mayhem 传奇的故事，
这就要讲到就是那个很传奇的主唱 Dead， 对，那因为他是一个崇拜死亡的人，
就崇拜死亡。
对，他想要知道说到底死亡是什么感觉，或者是死亡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他其实每天在想的就是像是就是死亡这件事。那像他Mayhem 会决定要录用他，也是因为他寄了自己的试唱带过去，里面还放了一只钉在十字架上的死老鼠。对，然后他要上台之前呢，也都是会去闻那个，他那个是里面有尸体的纸袋，就是那个尸臭味。他觉得他其实他本身就是死亡，他就是死亡。然后像甚至在电影里面，他演说他房间里面有掉了一只过世的猫。对，那反而他就是非常的崇尚死亡。那甚至他最疯狂最疯狂的行径就是他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会拿刀割自己。对，然后就是血溅舞台，然后前面歌迷 被就是泼到，还就很开心这样子。那后来他的朋友们觉得说他这样下去不行。对，我想他其实是应该是说心理方面也是有一点
会伤害自己的问题。
对，有一点是有一点问题的。对，那刚好他这个形象符合了
他们的音乐
美黑要的东西。对，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就是黑金属的一个蛮崇高的一个精神象征。对，那后来有一天呢，他们就是都不在，然后他就觉得说哎，他时间到了，
那他的时间到了。
对，他觉得他的时间到，然后他想要就是去知道说到底死亡是怎么样，因为好像说都会有人看着他，我听到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其实他会知道说他已经开始越来越严重，其实都有人会看着他。那后来那一天就他的团员们都不在，然后就这样砰就走了。对，他就真的变 dead。对，后面比较有名的是他的团员们回来了之后的反应，最有名真的就是 Hellhammer 拿着他的头盖骨去当去做项链。他们团员的反应还蛮出乎意料的，还去就马上开车去买拍那个相机来拍，然后就变成他们某一张专辑的封面。
对，我那张专辑其实基本上现在大家
那一张专辑就是让 Mayhem 一炮成名。对，因为他确实就是用他们主唱的过世之后，过世那个时候的照片。对，美黑也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整个声名大噪起来，
知名度都起来了。
这对社会大众，应该也不要说那时候，就连这个时候大家也都没有办法接受啊。但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做这件事，美黑成名，然后黑金属整个就是被讨论了起来。对，甚至就是挪威的社会新闻啊什么什么什么，再加上 Vi 的那个疯狂的行径，那也是有助整个黑金属被推广。对对，其实这些人做的事都是以音乐传播来讲都是有益的，但是以挪威社会现在对黑金属的印象还是不好的。
哦，是。
对，还是不好的。你跟一些比较年长的人说黑金属，他们就是会
因为他们影响的烧教堂啊。
对对，甚至你去Funtoff 去导览的，就去他导览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把它讲成就是一个社会事件，就是说有一些反基督者把我们教堂烧掉了。他也不会去提黑金属这一块。就一群屁孩啊。对对对，这确实是一群屁孩。对
对，当年啊，现在大家都年纪都比较大了，
这些屁孩现在在黑金属里面都神欸。
对，精神象征，
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真的。
那台湾的黑金属早期比较内容什么？因为台湾不是以基督教为主体嘛。
像黑明煞他们写的就是地狱，或者是主唱自己遇到的灵异经验，
灵异经验，
对，
鬼故事，
对，听说他有灵异体质，对，他写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灵异经验，或者是说地狱这样子。那像闪灵，他就是会写台湾的
民俗故事，
民俗故事，对，但其实还应该是说没有什么人在写反基督啦，但我的这个团 Discretion 他一开始他确实是写反基督，
因为这个团名本来就是亵渎者的意思。
对啊对啊对啊，一开始他们确实就是
原来
北欧的过来，对，就完全就是反基督。那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对，但像我之前在玩女巫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要写这种东西，那就有被自身的团员质疑过说，你又没有接受过宗教的迫害，你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对，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精神啊。对，你也不能说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不能写，那这样讲的话，那闪灵也不能写台湾民俗故事啊。对啊，因为他们也没有经历过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吧。跟以前黑金属比起来，他已经变成说他就真的是一种音乐。他跟 社会就是越来越分开这样子，我们精神在就好，然后不要真的去学，好，那小孩子不要学，这是不好的。 对，
对，那些只是就真的就我们刚刚讲形象，
这些乐手都是演员，他只是把这个东西
呈现
对，在舞台上呈现出来，那下了台大家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嘛，真的不要太认真，偶像不能吃饭，偶像不能上厕所这样子。
对对对对，其实哇，黑金属其实有这个包袱。
有啊，其实有啊，像人家都会觉得说，哦，你那是这么就是台上形象这样子，那你私底下是不是什么嗑药啊，然后 对，然后酗酒啊，没有啊，没有。
因为我印象很深。
真的吗？
有一次在淡水那你们还没上场然后是别的金属团然后就台下就有人在甩头这样很嗨，然后我就是因为我那天是采访然后去拍摄对，然后就我就在台下就在旁边拍拍拍，然后就听到旁边一对情侣说，你看他们那摇头摇头，他们都有嗑啦。
应该是说被台湾的媒体报道。对，像春天呐喊。
对，
这次我就真的很生气，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把春天呐喊弄成是嗑药，然后乱来这样子。但其实真正的春娜不会，而且你说真的，真正的就应该是说金属乐手，他恋情都没时间的，我还有时间去乱搞。大部分我说大部分都这样。对。
严格来说，你如果扣掉任何的一个群体，你必定会有些人是做比较不好示范的，
一定会有啊。
对，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啊，这个群体里面都是这样的人，而是说其实在整体来说，他可能就是在所有的平均值里面。
对啊，你也不能说玩黑金属的都是坏人啊，那也不能说全部都好人啊，因为总是会有不好的人。
那黑金属其实我们看，像我们刚刚讲到自杀黑，然后有其实很多黑金属，大概有哪些主要的曲风？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最传统的嘛，正统的黑嘛，就是那种全部
糊成一团。
对，以那种录音师最受不了的角度就全部糊成一团。对，那再来的话有一派比较流行传播比较快叫交响黑，旋律或是旋律黑。
哦 ，Dimmu Borgir。
Dimmu Borgir 那一种。
雾度魔堡。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团。
对 ，Dimmu Borgir， 他们确实把这个发展的很成功。像其实我一开始听黑金属，我也是从旋律黑或交响黑开始听，
因为它听起来就最像音
乐，比较好入耳。
对，
而且它的录音比较清晰，
品质比较好。
对，品质比较好。他们这一派应该是说从这一派开始，他们就是开始走向
更美丽的一点的旋
律线，对，就是清楚，然后也不是说易入耳，就是清楚，然后好辨认，
而且它很多古典乐的元素在里面，
对，他们的 keyboard 手都很强，对。那再来的话，慢慢的黑边。
黑边就边吃金属，就 thrash metal 跟黑
对黑边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我是比较喜欢德国那个 Anstele。他就蛮偏黑边的，然后什么 Aurora Noir， 他就是早期的黑边团，对，很早很早的黑金属。那我刚好在 Inferno 有看到他们，而且真的是好运，是因为有某个团不能来，然后他们来救火。对，然后主唱让我感觉超像 Lemmy 的，他是那种一只
Motorhead 的主唱，
对对，他就是一只脚不方便，所以他是从头到尾坐在一个高脚椅上面，然后这边撸来撸去，就哦。
他表演的时候就是在台上这样滑来滑去，
对，他就是坐在高脚椅上面这边滑来滑去，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就还蛮幸运的有看到这个传奇的黑边团。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自杀黑 Depression Black Metal， 但还蛮多人吃不下的。
他比较阴郁一点，
他的旋律会更漂亮，甚至那种钢琴古典音乐全部都出来。对对对，但他的主唱很多人就没办法，因为他就是完全走哀嚎那种那一种。对，就是你听着就说靠腰，我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就我们讲很实验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你真的心情不好你去听啊，你会心情更差。对。但他的音乐其实是很美的哦，他的旋律都超美。那当然有一团我觉得最好玩，他叫做 Happy Days， Happy Days 快乐的日子，他音乐真的很开心。
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他但是他的主唱就是啊，然后就发生什么事。可他音乐很开心哦。
对，这边的人都要感觉好奇葩哦。我今天访问到现在，我觉得这个玩这种曲风人都很奇葩、欸、
真的，我还蛮想知道玩那种自杀黑的人心里面在想，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对，那我突然想到哦 Nagaroff 德国黑团代表 Nagoros， 他有一张专辑叫四季，蛮值得去听的。整张专辑就是走 happy 的路线，超开心，尤其是他那一条春天 spring， 他是用德文写的，对，你去听他那一条春天，你真的是会笑死，你就会觉得说，你就是提着野餐盒，然后要去野餐那种感觉，然后在那个草地上面跳，马上会有那画面进脑袋里面，他那一张四季真的很好笑。然后再来的话，他四季后面的那一张，我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他就走自杀黑。对，我就觉得哇，怎么会变这样？
落差。
对，但 Nagoros 一开始是走最正统的黑金。对，我就觉得其实如果你想要听不同的曲风，你可以去参考这个团的专辑。他其实就是会那带你去听到就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像我讲的 Happy Days 那种超快乐的，但是出来是哀嚎。对。
就是在美好生活里面，可能你自己在受苦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那自杀黑其实我本人涉猎比较少啦，对，因为他音乐太美，我听不下。
太漂亮了，不能接受。
音乐太美，我听不下。那再来的话，最新最多人吃得下叫做 Black and Death。
哦，像 Behemoth。
Behemoth 或 Hate。
对，他其实 Behemoth 在很几年前就还有得过那种就金属票选年度最佳乐团、年度最佳表演、年度最佳乐手，就每个鼓手、主唱、吉他手全部都他们得。
大概就是波兰那一圈吧，波兰那一圈就是 Black and Death， 但我发现这个乐风是最多人吃得下的，
因为他其实很接近那种死亡金属啊，那种就是那种玩比较极端重金属的一个主流的味道的。
就是有一点那种转型的感觉，对，那他可能桥段更明显，然后节奏感更强烈。哦，说到节奏感，我想到之前我跟朋友去听黑明沙现场，然后他告诉我他找不到点甩头。
哦，找不到甩头的点。
对，他找不到甩头的点。我说那你就是站着听就好啦。对
啊，就站着，就听重金属场子，你这样站着听就给怪怪的，那个身体就
不对。所以其实黑金属有人吃不下，是因为第一个他可能太正统的混音就是太糊了，整个糊在一起，再来就是找不到点甩头。我发现这一点在台湾还蛮重要的耶，找不到点甩头这件事。
对，
你如果如果真的是玩那种超正统，就是从头噔到尾，你就会发现观众是这样看着你，就一脸茫然看着你。
对，台湾现在还有其他玩黑金属的乐团吗？
我听到的是有一个乐团叫白华。
哦，白华。
对，他们好像是玩交响黑吧，然后还有南部有一个渡鸦之楼。
渡鸦之楼，
对，他们也是黑。那再来的话真的很少耶，现在黑团真的超少的。
闪灵现在你们不会把它列到黑团？
闪灵，而且他们也自己说他们现在不走黑金啦。闪灵的话，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他们的乐迷们。基本上从悲鸣阁之后，
就是林头姐那一张。
对，就是悲鸣阁之后，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开始在转型了。有人是说赛德克巴莱，对，但我觉得他们开始就是跟黑金属开始切，是从林头姐那一张。林头姐那一张还是蛮正统的交响黑。
对，
那之后他们就是也不能说不走黑金不好，他们就是开始走自己的路啊。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时代演进啊，就是其实你乐手说实话，你一群人在一起，你喜欢一个东西，可是你很难讲你过了三章以后你不会腻，或你不会想说，哎，我听好多新的东西，我想把这些新的东西放进来。
对，
其实我觉得乐团的改变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对啊，
那可能有些团员可能觉得不适合，那他可能后来就离开。其实也是一部分，就是整个团也是在太旧换新，或者是整个团一起进化。其实我觉得概念就是这个样子。
像 Disquation 他也不是一直在走挪威那种传统黑，虽然我们的架构还是在，但我们现在音乐已经不像之前，就是那么，应该是说，就是那么噔那种感觉，对，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会让这个音乐让人家听了觉得说，哎，我不知道你们到哪里去了。对，听到话不知道哪里去，而且你知道这种就是一直噔，从头噔到尾的乐手自己也会迷路，
你翻不出来桥段了。哎，主唱唱到哪里？哎，你刚弹的是这边吗？不是，哎，啊靠腰，
真的，你知道这种其实会迷路，哎，就是想说，因为有一次我们就是在练类似的歌，然后练到后来，然后我们就，所以现在在哪里？ 应该说另类来说有趣的地方。
对
啊，那时候女生会唱这种东西好像很少哎。那其实我是真的没有去找过老师学，就是听啊，然后自己去揣摩那个发音的位置。哦，说到发音，有人我听过有一说说，你要就是持续练，一直练，练到喉咙觉得有血味，但那个是错的，绝对不可以。对，这是大错特错。你练到喉咙有血液，表示你喉咙要坏掉了。对，所以其实黑金属它的发声点是喉咙更上面。就有人说是什么上颚，
上颚上面，
它就是会压，比较压在那个
脸两颊的后
面，两颊，然后腮腺炎那边有没有？它就是会比较压在这边。它是以这边来就是去发音的，而不是用你的声带去压缩。你如果这样子压，你总有一天你嗓子绝对会坏掉。你可能唱完一首你隔天就不能讲话了。
对
对对对，
其实现在教不管是黑腔死腔或我们说哈扣啊这些东西，其实现在的老师是很多。那但是当然可能当时你那边是其实资源也不是很够了。对，其实真的如果你找不到方法去找对的老师教，现在其实这种资源是非常多的。
对啊，
就是基本上正向鼓励
蛮多的。其实我会鼓励大家说，如果你想要学真正的发声的方法，就是去找老师，因为现在教吼腔、黑腔、死腔，甚至猪肺，像猪肺我就练不起来。对，但就是可以去找老师看看到底你的发音的点到底是哪里不对。就是可以去矫正，那也可以去减少伤害的产生。对，像我以前也是唱出来的时候，但他的发音点是不对的，我可能唱完一首歌我隔天
就烧瞎了。
对，我隔天就烧瞎，对，我就没有办法。但现在你发音的点找对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其实唱完你还可以继续讲话。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对，大家现在才听得到这么温柔的声音。
我以前在女巫的时候，他们禁止我用原本的声音讲话。
哦，讲话的时候也要这样用到。
大家好，现在在
对啊，大家好，我们是 Blur Witch。
没有， 我可以感受得到啦，因为每次看你们表演都是那反差，就
但我现在的这一团他们就觉得这样很好玩。他们觉得没关系啊，你就用你本来的声音讲话就好了，这样很好玩呢。
对啊，我觉得玩乐团其实真的快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是轻松玩啊。对对对，也没有说一定要有达到什么目标或怎样，因为毕竟我现在团员自己都有自己的事业，也可能有的都有家庭，那我们现在玩真的就是一个兴趣。对，那当然也会想说，哎，那玩了一阵子，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收集一些东西，录音有自己的东西出来。真的。
哎，那在最后的时候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下，如果像可能要给大家入门，有没有比较可以比较顺耳比较好入门的乐团或作品？
早期的闪灵。
早期的闪灵，
对，我会大推悲命阁那一张，那张真的很棒。而且我记得那一张拿过金曲奖，是不是？
对，最佳乐团，对，金曲奖，那时候还没金音奖。
对对对对对，悲命阁。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刚讲的从交响黑开始，会比较容易入耳。那第一个一定就是
Dimmu Borgir。
对，
雾都魔堡。
但雾都魔堡我会推荐从应该是说他跟交响乐团合作之前
啊。
对，就是他的键盘手 Mustis 还在的时候。
后来换键盘手，可是就音乐风格是整个转向，
那个键盘手弹不起来，因为我 Inferno 有看到他们。对，就是整个圆梦，你知道我整个在前排大哭。
哦，是哦，
哭到他们的那个 Tour Manager 塞 Pick 给我。
哇，好那么感动，
好丢脸丢脸。但你知道就是那种看到自己很想看的团，就是我真的是不想要哭，可是他的那个就是那一首
音乐
我最喜欢的那一首歌下去的时候，整个眼泪就掉下来。对，但他们新的键盘手真的差很多，弹不起来。那再来的话 Cradle of Filth，
恶灵天皇
来过台湾。
他们很红，而且他们主唱有一个很特别唱腔。
他们就是兼台湾有一个主唱
幻日、
对，
默契，
他是我最喜欢的台湾黑团的主唱。对，他的那个尖叫我真的是没办法，
就那种高音唱腔，
像那个我真的没办法。对，
很犀利啊，
就 我自己是女生我真的叫不出来。对，可能前面放一只蟑螂就可以了。对，嘘，不要让我同学知道，他们以后会在我前面放蟑螂。对，他的 Her Goes in the Fog 那一张也是早期二零天皇可以听、嗯、那后来他们也是越走越流行了，
对，
就他也时装也变了，变成一个南瓜头，
对，而且他们主唱前一阵子还跟 Bring Me the Horizon 那种英国现在很流行的摇滚乐团团歌就是还有合唱，
对对 对, 对, 对，
完全流行化，
他们完全就是走大众化流行化，所以如果你要听的话，其实我会推荐就是 Her Goes in the Fog 那个专那一个时期的二零天皇、
嗯、
然后再来的话意大利有一个交响黑叫 Grave Worm、
哦、Grave Worm、欸、我很喜欢他们，
Grave Worm 也来过台湾，
哦是，
对，
这我就不知道了，
有来过台湾，然后常常在 Pipe，
嗯，
对对对，那他的话就是他们最有名最有名最有名的反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歌，是他们翻 Iron Maiden 的 Fear of the Dark，
他们翻唱的版本，
对，翻哦，那翻的超棒、
哦、
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就是 Grave Worm 翻的 Feel of the Dark、嗯、他那个中间桥段他直接把那个就是噔噔噔噔噔噔，他全部他直接把它切成封底的音色，哦、嗯、整个重，
就整个民俗味也进来，
整个重，真的、嗯、整个重，然后他们的话可以去听主唱的死腔跟黑腔切换，很强，
就他一个人可以就包这两种曲风，
对对对，但现在的黑团其实慢慢的也是有死腔跟黑腔会去切，
都要会、啊、
对，像我自己也会去切、嗯、因为一直唱黑腔很累，说真的、
哦、
而且你会觉得会无聊，
嗯，因为他基本上没有办法唱出旋律，
对，你就
是
一直、
就是、他
很他就觉得无聊，
嗯，
对，然后像有时候你要去铺那个音墙的地方，你就是要换成这样子，
嗯，才够低，才有那种扎实的感觉。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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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你可以去听 Grave Worm 主唱黑死腔切换，非常的强。
对，
然后再来的话 ，Dark Funeral。
Dark Funeral。
嗯 ，Dark Funeral、嗯、来过
他
们两次，来过两次。
对，我知道。
Dark Funeral 的话，有没有换主唱都一样，都好听。嗯、对、嗯，这是我还这我觉得蛮难得，他们换了三个吧。
哦，是。
这好像第三个、嗯、都还是好听啊，
哦，
对，而且他们的音乐其实我觉得他们蛮从一而终的，没什么变，
嗯，就每一张风格很统一，
就是录音的品质有变而已、
哦、
但其实他们没什么变、嗯、然后再来的话如果你喜欢追求速度感你可以听 Marduk，
Marduk、欸、Marduk 是前年有来过台湾，
有在捷克那边，然后大家吓得要死，因为都说那个主唱很凶，
对啊，听说、啊、而且他们是那种跟偶像一样是不准拍照的，
不可以拍照，
嗯，
对，所以我们也没拍，但那一天还是看到很多人在拍啊。
对,
对，但那一天让我比较惊吓的是麦克风连续两次出问题，
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靠，阿伟就是麦克风
飙起来，
麦克风一甩就说他不要唱了，后来他其实有看得出他有不悦，然后他有说 OK less chance， 就是 less chance， 然后、嗯、还好麦克风就给力，不然我真的很怕他们唱到一半，应该说他们现场是我看过最惊悚的吧，最惊吓、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不唱了，
嗯，而且他们音乐算是比较说我们说比较暴力一点，
他们的音乐侵略性非常的强，
嗯，
对对对，那 Marduk 其实你喜欢追求那种强烈的那种节奏感速度感你可以去听，那他也是被我归在比较传统的那个黑金属的那一派、嗯、你听黑金属你一定要听 Emperor，
Oh, Emperor
必听、
嗯、
他也是有人会归在传统黑，有人会归在那个旋律黑，
他刚好就夹在一个那个中间，
他刚好是那个过渡期、嗯、对，那他的 keyboard 就是有但是又不会像 Dimmu Borgir 那么
去讲求他的华丽的编排，
对， Dimmu Borgir 拿掉 keyboard 你就觉得就没什么好听的，
对，没东西啊，
对对对对对，那 Emperor 的话是你拿掉 keyboard 其实他还是有东西听，
好，我们今天谢谢 Ice 来到我们节目，
嗨、嗯、谢谢，
也分享很多很好玩的黑金属故事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一直在不务正业，
不会啊，我觉得其实今天讲的内容我觉得有点颠覆大家传统形象、对，不过就珍惜生命 OK、
对，那但是该有的精神还是要有，但大家请好好爱惜生命，真的、
嗯、心情不好多听音乐，
对，但自杀黑可以参考，
对，他跟自杀其实没那么多关系，
他没有什么关系，可以建议大家听 Happy Days 啊，真的蛮 Happy 的啦对，那主唱一出来你就会笑了，对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乐手潮的 Podcast， 喜欢节目的话也请按下订阅按钮并且给我们个五星评价吧，也欢迎在 YouTube 搜寻乐手潮，有更多精彩的影片，想要买周边买乐器的话， 乐手潮选铺与乐手潮市集，期待您的光临。当然别忘记时常关注我们的乐手潮网站，给你最新的音乐新闻、乐器新知。乐手潮，我们下次见，拜拜。